OK， 谢谢弟兄姐妹。我的题目不是成长的烦恼，意思就完全变了。成长中的烦恼，烦恼完了就没烦恼，这是我要的意思。成长了还烦恼，那就不用成长了，你就不要来教会了。好嘞，所以一个词一字之差，意思就变了哈。哎，不知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想，有没有这样的想法？总之呢，大多数教会的会众呢，都想有一个有名气、有力量的传道人哈，来带领大家。哎，好像一个有这样的一个名人呢，有力量的人呢，这个教会就会一帆风顺。我也不是我自己太差了，是所以这样说哈，不要酸人家哈。我跟你讲个道理，人是因为有一个有名的人、有力量的人，你这个教会就可以人数不断增加。弟兄姐妹就好像就可以乖乖的和睦相处啊，爱心融融啊，然后同心合意，一心四主啊。我也想要有一个这样的教会啊，大家可能跑来跑去都想找这样的教会，恐怕太理想了，你也找不着。保罗是不是符合你心中这种的传道人的标准呢？他是不是有名人呢？他是不是有力量呢？你们心中有数啊。今天呢，我们正好通过保罗这一封书信呢，归视一下呢保罗在教会的状况。你一看，哦，原来也是这样。他保罗在教会也是存在着我们普世教会存在的那些问题，就是信徒的那个灵性成长的问题。哎，我们看看啊，我们再念一下这个哈，一啊，小子啊。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，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。我们再念一遍，我小子啊，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，直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。我们知道保罗是男的，他觉得这是在生产之苦啊。你看一开头保罗说我小子啊，他称呼他说的对象是小子啊。我们这个话，我们是不是我小时候小孩玩的时候，冲啊小子们，那个孙悟空领着他的小子们冲啊，对吧？是这个小子是不是那个意思呢？保罗呢，为什么这样会称呼他那些他那个写信那个受信的那个对象呢？就是我们看新约当中有很多地方是用这个小子这个称呼的，不少。我查了一下，真的，耶稣也这么说。马太福音第九章呢，当有四个人把一个摊子抬到耶稣面前的时候，耶稣对那个摊子说什么？小子，你放心，你的罪赦了。是吧，小子。马太福音第十八章，主耶稣也说了一个比喻：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，一只走迷了路，若是找着了，比为那没有迷路的99只还欢喜。这是一个比喻。主耶稣总结这个比喻说吗？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，不愿意在小子里是算一个。所以呢，小子并不是那么贬义的哦。所以，那么约翰一书。我们看一下，也有一节更有意思。父老啊，我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认识那起初原有的少年人了。我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。小子们呢，我曾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认识的父。这是约翰，老约翰写的，约翰福音那个约翰。父老啊，像少年人，小子们，他用了三个称呼，一塌糊涂了。你做了一群人，有我的父亲父老，有我的少年，有个人，一塌糊涂，对吧？听的人家做台上不知道什么滋味。老约翰三个称呼，小子，其实呢，我们说小子，圣经中有时英文翻成 little ones， little ones 怎么翻译？小人，你也不好翻译哈。但是也有时候翻译成 little children，little children 是小孩子的意思，中文是这样。但是呢，今天的主题经文呢，它翻译成也是 little children。小子们真的是小孩子吗？有点相似，不是的。小子们是一个已经归主了。但在灵性上还是小孩子，是这个意思。他的灵性不成熟，不稳定，所以容易被绊倒，这就是他称小子的意思。保罗是这个意思，约翰也这个意思。其实呢，你看耶稣说他们小子，那他那个人不是刚抬了你有点信心吗？他称他小子，我收你了，就这个意思，对吧？这个你看看，那老约翰称父老是什么意思？那个父老是不是他带领约翰信主的人？不是，带约翰信主是谁啊？是主自己，所以不是他。所以这个 弄得我们的不辨别一下有点难，不好理解。但约翰行走的自然是耶稣，约翰说的是父老，是指属灵生命比较成熟的那批人，他们呢根基比较扎实，经验也丰富，所以呢也不容易绊倒。约翰用这三种称呼呢，是指属灵生命的不同层次而言。所以在座的人，他们可能听得懂，我们要是用这种汉语叫我们听的话，我在台下我也是听得一塌糊涂。可能他们的当地的背景，他们一听啊，你指的是谁啊？一帮老练的，一帮正在成长的，一帮是哦刚刚信主的，就是我们叫慕道友，有这个意思对吧？或者你刚信就这个意思。我小子呢，这就表明加拉太教会是保罗曾经在那里传闻，他加了个我，对吧？就是他给他们传福音建立的，但信徒的根基还不稳定，容易跌倒。保罗写信给他们，保罗其实就说明保罗已经离开他们了。保罗离开了他们，保罗又说我要为你们受生产之苦。这个生产之苦最有发言权的是妈妈们啊，我也不懂，对吧？他离开了，他的小子们发生了什么要他受生产之苦呢？像我们前加拉太书呢，它里面还是有一些线索的。这是加拉太书一章六节，我希冀你们这么快的离开那基督之恩召你们的，去从别的福音，那不是福音，不过有一些人搅扰你们，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。但无论是我们天上来的使者在传福音给你们，与我们所传的福音，我所传给你们的不同，他就应当受诅咒。这个信息比较重要。保罗离开以后，就有人来到加拉太的教会传一个别的福音。保罗他是宣教士，到建完差不多就一两年就跑了，所以呢，他传的不一样。我们保罗说了，与我所传给你们的不同，这个大家弟兄姐妹不要误会，好像我保罗就是对的，别人传的就是错的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保罗我们要理解他的意思啊，这个谁传的对的就是对的，这跟我传的没关系。他保罗是我传的是对的，就是这个，我传的是真理。所以你看他说你别的福音更改的福音，所以说别人后面传的人不对。其实呢，这个更改的福音和别的福音是什么呢？保罗呢，在后面的马太加拉太福书同样在五章六节，他提了更为明确的信息。原来在基督耶稣里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，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人爱信心才有功效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更改的福音很可能就是你要信耶稣，还要加上一条犹太人那个规矩，守割礼，就是他加了一条，要你们要守割礼。这当时为什么会有不同的人在传这个不同的福音？当时呢，耶路撒冷教会受逼迫，那么那帮信徒呢就散到各地去了，从耶路撒冷出来啊，往北跑，他们南面是埃及，往北面叙利亚就是我们这个加拉太啊，那个现在土耳其那一带，他往那边跑去了。那么耶稣刚刚升天不久，那个福音的信息并不是完全的明确，那么那就谁来的就传他自己听到他自己说的，也没有新约福音圣经，然后传了什么就是什么。所以福音的对错就很正常了。那个时候哪有那么，我们现在还什么，现在还进，至少还进个神学院培训是吧？所以对这些属灵的根基啊，有一些知识上要这要打好很好的基础，当时没有这些。那在基督里受不仅要信耶稣，还要受割礼，就是大概是保罗后来那些人传的。那么没有新约，那时候没有新约，新约大概300年以后才形成的书卷。加拉太书呢，这个时候保罗给他们写的还是一封书信，没有现在这么高的传位。那么传福音呢，当时就靠什么？口授言传，我们就是那个走来走去那个叫什么，就是云游的哈，我传这个人来传一下，那个人来传一下，你当然也没有新约，那个福音就不同的福音就有了。一波波不同的传道人呢，被逼迫离开耶路撒冷呢，云游式的来到外邦人居住的福音地呢。那传的呢，当然我传的都是对的，你传的你说我是错的，你没有这样传的对吧？每个人都说我是对的。文化大革命大家熟悉，我是北京毛主席那里派来的，大家一看就没话可说了，我是北京，他们也他传来是耶路撒冷过来的，我是耶路撒冷那边过来的。人家一看，哦，你是耶稣是在那里死的，福音在那里产生的。那好，你都是大家的外面的信徒就搞不得，那么你来什么我就听什么。 所以呢，在使徒行传十五章呢，雅各呢写的信给外邦教会，向他们澄清，信耶稣必须守割礼这一个提法，他没有这个说法。有些人还借雅各的名，就说我是从雅各那里来的，你们要听我的，信服耶稣还要守割礼。所以这个雅各的这书信呢，也从侧面证明了当时是有人传割礼的福音。如果我们今天我们既然资讯发达呀，这种疑惑就很容易解决了，也容易查证。打个电话给雅各，哎，你们有没有派这个人来？我一下就查出你的家伙是假传道还是真传道，还是假借名义，对不对？再问一下，你们是不是遵守还要信徒还要守割礼？雅各说没有的事，简单了，两分钟搞定，对吧？当时不行，当时那个没有这么发达的通信手段。但一件事呢，我们现在这个方便，一件事呢有它的好处坏处。我们现在资讯发达了，也带来另外一个面的烦恼。我们每一个人呢，我们在主里的成长呢，灵命知识那个属灵知识的积累啊，或者灵命的成长，都需要时间过程。网络发达了，你现在好了，你有一个问题干啥？过出来几十个吧，答案你说你没有一定的根基的话，你完了。一个一个跟你去看一遍，好像也都对呀。嗯，我也找不出他是错在哪里。这资讯发达有资讯发达的毛病，同一个问题呢有不同的见解，都以文字啊、音频啊、视频放在网上，你去看吧，自己去找。这个人这样讲，那个人那样讲，那有的人是从不同的侧面讲，你别有不同的侧面，两个人都是对的，你说哎，这两个都对的，那怎么办？叫人呢难辨真伪。所以呢，绊倒小子们的因素呢，今天也不是说没有了，反而会更多，因为你那个信息铺天盖地的过来，你很难分辨。所以呢，不同时代的信徒呢都有他们成长的烦恼，不同有那个信息不同有不同的烦恼，我们信息通有信息通的烦恼。但是呢，弟兄姐妹也不要绝望了，不同的时代呢有一个不变的途径，帮助信徒去面对这些信息的干扰，就查经。为什么要查经？不仅自己要查，还要跟其他弟兄姐妹一起查。那一起查的时候，你就说我们大家有不同的角度，我们可以当场坐在这里讨论。哎，我是这样想的，你是那样想的，然后呢我是在那里看了这个，你是在这里看了这个，那我们大家合起来一讨论，这样的话我们错误的机会一交流一沟通，错的机会就少了。好了，我们已经了解了加拉太教会的一些情况。保罗在这里传过福音，建立的教会，他离开了，有人传一个与保罗不同的福音，就是保罗成了别的福音。教会的小子们呢，很快就离开了保罗的福音，就去跟从那个新的师父了。我们要接这种福音叫异端，还要加那个说西那个隔离。这些呢，不只是当地教会的交流，也给保罗带来了不少伤害。我们看看哈，我什么意思啊？保罗领受了，这些呢领受了保罗的福音。但是他也领受了，后来他也转变成领受别人那个所传的带隔离的福音，那些人就对保罗起了疑心了。保罗，大家都如果你对圣经稍微有点知识的知道，保罗生前并在耶稣生前并没有跟过耶稣，他还是不只是没有跟过，是逼迫的。就是耶稣升天复活了以后，他还在继续逼迫。在什么时候？他去大马士路上去抓基督徒的路上，主才光照他。一下子叫什么，我们现在的词语很优雅的叫皈依基督教，那个时候。所以他很晚，所以呢，这个人这么传的，你保罗并不是耶稣带的，就怀疑他了。那么那个教会的我带的，就是他带的教会的信徒，最后怀疑他自己，弄得他自己怎么办，有口难辩。然后呢，那个后来的人也会说啊，保罗算什么，他根本就没有跟过耶稣一天，我才是耶路撒冷来的。那保罗更没有那个什么那个正当性的。后来呢，保罗在加拉太是一段时间，他这样说，你看到哈，就发生问题。我现在是要得人心呢，还是要得神的心呢？我其实讨人的欢喜吗？我人就讨人的欢喜，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。人家怀疑你的福音不是正当的，那么你为什么还传福音？你不就是要讨人的欢喜吗？就是这个意思，对吧？保罗他还没有说。他没说你们说了我要讨人的欢心，他说我现在是要讨的人。我说保罗说话很有艺术，我现在是要得人心呢，是反过来问。 其实呢，保罗的许多做法也是那些人很迷惑。保罗哈，我们再看看他在哥林多前书哈九章二十节，保罗这样说的哈，你这个很好玩的。他说：“我像软弱的人，我就做软弱的人；为要得着软弱的人，像什么样的人，我就做什么样的人。”正好不就说吗？我们有一句话是什么？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。哦，你见了那个犹太的基督徒，跟犹太人说，你说要受割礼；你对着外邦人说，就不受割礼。保罗对犹太人背景的，他受不受割礼，他没有什么意见，你要守就守。对外邦人，他说不用守。他福音现在也是这样，对不对？嘿，人好，你像什么样的你就做什么样，什么样的你就说什么样的话。那保罗更惨了，这是你自他不是这个是哥林多前书后面写的，所以这书信没关系，后来写的都没关系。但是呢，他既然后来说他前面做事也是这样做的，肯定是他在那个加拉太教会也是这样做的。我像什么样的我就做什么呢？这是保罗讨人的欢心吗？这是好像他的做法是这样的，和犹太人在一起时要讨好犹太人，就是行割礼；跟外邦人在一起就是不用受割礼的约束。那人好，那你是就是为了讨好人心，证据都在这里。遇到不同的人传不同的福音呢，保罗这个做法要是你揣测就麻烦了，你还不如那些传福音要坚持受割礼的人。为什么？他好歹是在犹太人里面我也是传割礼的，我在那个外邦人我也是传割礼的，要有个一致性。你保罗还没有一致性，你怎么说很难变吧哈。所以呢，保罗的人被误解真是有意无意啊，不管你是有意无意的，这是有口难辩啊。其实呢，我们现在明白了，像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，像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事，就做什么样的人，什么意思啊？我们明白，不是说保罗不是说要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，就是在不是为了讨人的欢喜。我们什么意思呢？传福音呢是要有爱心，对吧？爱心到了，人家才好接受你的福音，就是这个意思。爱心的传播呢，在不同的人群是有不同的方式的，对不对啊？你在这个族裔里面做的事，你觉得是爱心，你跑到那个族裔会什么？会反，可能就会反过来，这个人怎么这个样，对吧？所以呢，爱呢，在文字上很简单，就是爱神爱人四个字，什么都一样，本质也一样，是爱。但爱的表达方式呢，传递方式呢，会因文化呢、历史背景的不同呢，就不一样了。在懂得在不同的人群当中用合宜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爱心，这样才方便传福音。这保罗说：“哎，像什么样的人，我就做什么样的人。”其实这是他的意思。要不然呢，你就会被容易被误曲解、被误解。结果是什么？我又好心传福音给你，可是呢，你还说我干了坏事，好心办坏事的事情，就是因为我们不懂人家的表达方式。不做呢还好，人家还对你没有印象，你做了以后坏印象来了，这怎么传福音呢？所以呢，现在我们概括一下，保罗为什么要为加拉太的信徒呢受再生之苦呢？这意思是，保罗我已经传了福音给你了，我离开以后你又接受了别的福音，这个福音呢要受割礼，那加拉太的小子们呢就很快就随从了。那么现在什么？保罗他自己呢，我还被攻击，你说我是讨你的欢心，说他传福音是为了讨好人，保罗就再生之苦就是这么来的。我已经生了你名声，你就跟我说不是说我错了，那我现在还要再生你一次。其实呢，无论传福音的是谁，信徒生命的改变啊，都不是轻而易举的，需要经历长期的操练和追求。我们看一个例子，彼得和约翰，大家知道吧？啊，耶稣亲自带的，亲自跟耶稣传的，在传道三年，他也得一直跟着他们。他们呢，在主耶稣被钉了十字架呢，他还见过主耶稣复活，有那么多跟耶稣接触的机会，也见过耶稣的神迹。在耶稣复活以后，你知道保罗跟是约翰、彼得他们干啥去了？还是回加利利湖打鱼去了，知道吗？他还是回去打鱼去了，觉得没他见过他父母还是打鱼去了。耶稣是什么？最后不得不再次呼召他们，把他们召出来， 然后呢，再后来，再等着时候到了，圣灵浇灌给他们，才有彼得讲到一天三千人信主的神迹。从这里呢，保罗约翰呢就走上一条为主殉道的道路了。所以说，一个人的信仰坚固啊，需要时间。所以我给分水一首词啊，南宋词人辛弃疾的哈，他说：“少年不识愁滋味，爱上层楼。”大家听过吗？哈，爱上层楼，为赋新词强说愁，而今是尽愁滋味，欲说还休，却道天凉好个秋。这意思是呢，人在少年的时候啊，稍有点愁事，就好像爬在高楼上，凭栏，知道吗？凭栏探望，心中有无尽的愁绪啊，借着高处才好抒发出来。后来年龄的增长呢，经历越来越多呢，他尝尽了人生的酸甜苦辣，也失尽了世间的忧愁烦恼的时候呢，不愿意说了，对吧？所以人有的人老了不说了，好像言语越来越少了，我馋够了，算了不说了，然后呢反而不愿去提起心中的，像少年那样还到高处就说的，我什么也不想说了，欲言又罢。所以呢，见到这种场景呢，故而言他这个秋天啊，好凉爽，啥也不说。这里面一个常理，就是人，我们一般的道理来说，人越长大呢，做的事情越多，担子越重，阻力越大，愁的滋味呢就越浓越厚。就是我们世俗的事是做事呢，愁啊烦恼啊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。那主耶稣说什么？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这是告诉我们，做基督徒的，你要做门徒的，随着灵命的增长呢，信心越来越大呢，越会把重担让给主来承担。什么？自己反倒可以从主那里呢得着安息。基督徒呢，灵命成长过程呢，担子不是越来越轻，但忧愁可以越来越少。这是我们正好跟世俗这个道路是相反的，安息也会越来越多。所以主内成长跟世俗的经历是不同的。主内成长就好像他们有一句话叫倒吃甘蔗，是吧？倒吃甘蔗，先苦后甜。以前的信心不足，对跟主的那些心意啊也不明，所以呢吃了不少苦头，到后来就好了。基督徒呢要成长的，成长中的烦恼呢是免不了的，是烦恼中的成长。我看无论是来到加拉太教会的传福音的那些人，传别的福音的那些人，还是加拉太教会本地的信徒，我们都应该抱着期待的眼光呢，盼望他们能在主里扎根，基督在他们心里成型，越来越有基督的样子。所以呢，这都是一个过程。所以不要，我们有的时候没看到保罗说一句话，他们传的福音是别的福音，是什么？是与他不同的，我们就把他们统一的合在，都是主的信徒，只不过他那个道理的当时呢还不是很明确。最后呢，我和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一下保罗呢是如何去帮他的小子们啊，他写了一封书信，是面对他们的灵性成长中的反复，错了，对了，对了，错了，然后带来不同的，还有不少的烦恼。希望呢，帮助我们自己呢，也能在主里的不断的扎根和成长。第一呢，听看了吗？连说一个，不离不弃，爱小子们到底，什么意思啊？保罗离开了加拉太教会，到其他地方去宣教了。他一直呢，还关注着加拉太教会的那个属灵状况。他稀奇他们的小子们呢，这么快的离开他所传的福音，去跟从了别的福音。在这里我也稀奇，当时的交通信息也不发达，保罗也那么快的得到了这个信息，还以写信做反应。我看那个信的时候呢，我也有一些反思。什么反思呢？我传福音给你们了，你们还说我是为了讨人的欢喜，你心里伤不伤心啊？不高兴，你心里就肯定是。可是呢，你是保罗，你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？对这种情况你知道了，他们现在是这个样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懒得理他们，我还是走我自己的宣教路，走我的路，让别人去说吧，他可以继续传他的福音。我保罗也没做错什么，错的是他们，所以他们嘛，该下地狱下地狱，对吧？这最简单的方法。我这里还忙着呢，我还要去西班牙那些继续传道的，对吧？我前面的路还缠着呢，烦心事啊，多一件不如少一件， 懒得理你，我已经不错了，你说我不行我还不理你，我已经不错了，对吧？这是一种方法。再爱心一点，保罗可以为他们默默祷告，也算尽了爱神爱人的心了，是不是？当然我也不是说保罗没有为他们祷告啊，保罗我想是肯定要为他们祷告，而是说他居然写了一封信。我现在对我们这些现代人知道写信什么意思啊？那个时候写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纸张也很昂贵，如果他的信仰要在各个教会之间传阅，许多教会传阅的话，最好用什么？羊皮卷，知道吗？用羊皮卷，羊皮卷你知道要不要钱？昂贵吧，羊皮卷也昂贵，写在羊皮卷上费不费事啊？也费事。我那查了一下那个加拉太书，这个书我们现在用电脑敲，你要敲多少时间知道吗？就让你敲，你不用去想，大概你要花30到60半个小时到一小时，你能把加拉太书敲进电脑你就不错了，对吧？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写书信真的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呢。我们先问一下弟兄姐妹，你不用说写一封加拉太书这样的长信了，短一点的，我问你上一次写个 email 或者写一封信去关心别人什么时候？你不要告诉我，我好像好多年没有写一封信去关心别人了，是吧？很正常，你有微信嘛，大概是他个电信一个微信发言就搞定了，没那么婆婆妈妈就太烦了，对吧？我也是这样想的。哎，我也好久没有这么写一个信，好好写，或者甚至用个纸啊写一张信关心人家别人，没有这样事了。微信啊，多简单啊！后来我想，哎，保罗这么做，我想了想，就给自己找个理由。我说，嗯，我的文字功底没有保罗那么好，算了吧，我还是用微信简单说几句算了，对吧？保罗居然写了一封长信，叫人带回去念。所以呢，他离开了以后，他的心呢，还跟那个慈神爱所一样。什么叫慈神爱所？圣经里说的，一直没有离开这边，一直在牵挂着他们。这是一个方面，另一个方面呢，保罗是被中伤的，就是啊、哦，你还说我不对，他呢？你既然说我还理你干啥？我还写一个信苦口婆妈跟你说这些，反过来呢，这封信里面还有一些内容，说什么？他说他们是传去接受了别的福音，他指责他们不对了。我说你不对，你说我不对，结果是什么？跟人家计划，对不对？哎，保罗不怕，我还是继续写信给你。所以呢，他的不离不弃呢，我们好多呢，我们想我们好多夫妻离婚呢，就什么回事啊？或者一方跟另外一方，或者双方互相伤害了，心中怨气难平，不愿意饶恕啊，久了就分手了，就这种情况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加拉太教会的福音的种子是保罗撒下的，他不仅没有感谢和称许他，没有感恩他，这个反而认为他讨好的他们，这正是糟糕的事。其实呢，我们从加拉太书我们知道，保罗是不是要讨好他们？他写这封信给他们的时候，已经也要把那个啥，也要把加拉太人那教会的信徒得罪了。你说我不对，我说你不对，你说我不对，那我们就来吧，好吧。其二呢，他说那个啥，他保罗在1章8节说什么？他对那些传别的福音的人也说他们要受到诅咒。传他别人的福音是哪里来的？耶路撒冷，是他的同乡，对吧？他一封信一出去，把这两边的人都给什么得罪了，他就什么把师兄照镜子了，什么里外不是人，既得罪了犹太背景的，也得罪了加拉太的。你说这样怎么能说我讨人的欢心呢？所以说保罗呢，因为爱他们，我也不管是不是得罪你们，我要该说的我还继续说。保罗呢也没有害怕再次受伤的放弃，那反而一再重新他所传的福音，他说我还要再生你们，我还要把我以前的福音再告诉你们。爱心就是爱心，不是说爱心不是不坚持，爱心还是要坚持。所以说第二条什么，他不折不扣还要坚持真理。我们现在你说你这个人什么死眼啊，对吧？你能不能稍微改一改？保罗不改，真理就是真理，一点都不跟你改，不折不扣。我小子啊，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，直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。保罗受到中伤呢，写这封信他不只是解释，他还要坚持告诉你，我要让基督成形在你们心中。在生产的意思就是说，我还要坚持我原来的福音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是错的。他也不怕因为再次得罪加拉太的信徒， 在福音的真理上他就退却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你们说对，算了算了算了，这样多好解决问题啊，交给神吧，是吧？哎呀，看神以后怎么带领你们。这个对我太轻而易举的方法了，对不对啊？哎呀，你们这样想，算了算了，交给神，我也不想跟你们烦了。他还要继续说，一直不够，不折不扣。那么基督成形在他们心中是什么意思呢？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啊生命啊，基督徒能藉着那个主耶稣的教导啊，要去分辨神的心意，去分辨什么是错的，什么是谬误，什么是真理，并照着主的心意去生活啊，这就是基督成形在他们心里。基督成形在他们心里啊，就是耶稣的品格呀，爱心啊，耶稣的品格爱心啊，谦卑忍耐诚实呢，在我们信徒身上展现出来。所以呢，在加拉太书第五章22节我们很熟悉的那个吧，他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这就是基督成形在他们心中以后所结出的果子。所以他加拉太书一整套一个系统，我要叫你们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，还要结出果子来，这就加拉太书整个主题。所以呢，保罗呢不管是不是要开罪他们，他还是呢要不离不弃的，要把他不离不弃的不只是他的爱，他还有他的真理一定要给你。现在人也离开了真理的话，离开了真的福音的话，那什么爱再爱也是再爱也是白爱了，是吧？爱到地狱去了就不对了。第三，灵性成长是牧养的核心。我这里说啊，这样说话的话，保罗牧养的核心是灵性，信徒灵性的成长。我不是说保罗不关心信徒的日常生活哈。提摩太前书保罗说，因为他告诉提摩太，因为你的胃口不清，屡次患病，就叮嘱他不要照常喝水，可能不要像常人那么喝水吧。这个语言，不知道他说的，不要照常喝水，你有病就要干啥？要照常喝水的。所以他说的不要照单喝水，可能是不要照平常人那么喝水，可以稍微用点酒。所以他还是关心，你看他的徒弟提摩太的那个生活的关心会众呢，或者是慕道友的生活呢，是爱心的表现。我们在关心生活的同时呢，更要注重的是什么？人属灵生命的变化和成长，这是保罗的主题。他今天这一整个加拉太书你看到没有，很少提到生活的时候，可能加拉太人他生活比较好吧，或者这方面比较问题比较少。咱万事互相效益呢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呢，不只是精神的益处。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做见证啊，要小心一点点。什么叫小心一点点？哎呀，我祷告了，我祈求了，神又给我一个工作了，知道吗？你知道那个刚进来教会的人会怎么想吗？当然你得到一个工作了，你是要感恩，对不对？给大家分享是对的。如果人家刚来的，哦，这个教会的人也没有怎么样嘛，好像那眼睛也就盯着那个什么工作啊，金钱跟我没有什么区别，知道吗？分享要小心。所以呢，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那个眼光盯着那个分享，我们从神来的恩典，无论是今生的来生的都是对的。但是如果我们的眼光盯在今生的话，我们的见证是会跌倒人的，告诉你啊。所以呢，万事互相效应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呢，不只是今生的益处，今生的益处也要感谢神。今天给我有饭吃，给我有空气呼吸，给我有车开，给我有房住，需要感谢。但是目标不在这个地方，这只是一个过程。更要叫人呢，要得到在具有永生意义上的属灵生命上的成长，在属灵生命上的益处，这才是保罗的牧养的核心。反过来呢，我们今世的生活困难呢，在今世遇到的挫折呢，真是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良好时机，知道吗？困难的时候正是属灵生命成长的时机。如果我们这个时候只是去关心他的困难，错没有错？雅各也说了，你这个人来到你面前要面包，你说你走吧，主会保守你的，这就是没有爱心，对吧？你不仅要关心他的生活，但是呢 还要关注他的属灵上的一些成长。那猪看不到这个，那我们的牧养呢就会出现一些问题。在困难中呢，我们可以帮助他经历神，帮他提醒他，你看神怎么认识神，然后坚固信仰，建立与神牢固的信心关系，帮他自觉地运用圣经的知识呢，记得祷告呢，或者教会弟兄姐妹的互相的供应呢，是信徒在灵性上的不断成长。这不只是保罗牧养信徒的核心，也是我们什么普世教会呢孜孜追求的目标。灵性的那个成长是我们最终的一个目标。所以保罗说呢，我晓得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，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。他们也是知道你们个个都找到工作，是吧？知道你们个个的生活不忧愁。他说什么？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，是不是？核心是把基督的品格成形在我们心里。所以呢，我晓得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，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。这才是他核心的核心，是保罗出自肺腑的呼喊呢，也因为他不离不弃的爱，是要叫小子们在真理上站稳，在属灵上成长。所以呢，我讲今天呢，我说弟兄姐妹，我讲这个呢，就是用我们能从保罗对加拉太信徒的爱心当中呢，今世的生活也是爱心，更重要的爱心是来永生的那个爱心，知道吗？对人家永生的关注。所以呢，愿意我们呢从保罗对加拉太信徒的爱心当中得到鼓励呢，愿意我们自己也可以藉着圣灵使自己的属灵生命呢不断成长，让我们的生命呢结出令人喜悦的圣灵的果子呢，会成为主美好的见证呢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就会吸引更多的人来归主。所以眼光盯在那个灵性生活上，当然今生的生活是一个什么，是一个很好的媒介，很好的一个手段。人家有困难的时候，正是你关心他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的爱心的展现人家容易接收，那么你就正这个机会把他引到那什么树林上来。好了，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你也借着保罗的书信让我们看到，我们在地上的生活，我们的追求，我们当追求的就是你在永恒里带给我们的福气。虽然我们也感谢你在今生提供给我们这么多的恩典，让我们在今天这里有丰富的，我们现当今天的生活上不缺什么。就像主耶稣所说的，今天的饮食你丰富的赐给我们，但是你要更重要的是，你要把我们的眼光引到你属天的福分上来，让我们人人都可以在你的属天的福分上有所长进，在你的灵命上都可以扎根，可以让我们在里面可以在基督成形在我们自己的心里，让我们可以活着基督的样式，也用结出圣灵的果子来成为你在地上美好的见证，来吸引更多的人来归向你。愿你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位，都在你里面都可以茁壮成长。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